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心怀众生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7月2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1997年在多伦多得法的弟子，自99年宇宙中的邪恶势力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以来，一直跟随师父。在正法中修炼，20年里走过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历程，从个人修炼中的归正自身在人中的言行起步，到反迫害中认清邪恶，同时也渐渐看清旧势力的败坏表现。对照师父有关旧势力的多次讲法，反过来看自己，归正着自己在旧宇宙不同时期形成的败坏观念和行为。在后来走到全面讲清真相的阶段，懂得要用心同化大法真善人，全身心的为救众生而精进实修，一路走来处处离不开师尊的保护点化指正和鼓励，在这里分享点滴只是为了证实大法。为了救度众生，大面积的讲清真相，加拿大真相故事片摄制组已经在拍摄真相故事片这条路上走了多年。由于旧势力就是不想让众生得救，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干扰可以说是方方面面，一刻也不曾停息。首先就是经济上的阶段，认为这样做出来才有威德。当初我们就从租一个不到400元的小办公室做点小生意开始起步。记得那时我曾算了算自己手里的钱，心想就算是生意做不好挣不出房租，我自己出钱也要坚持把真相电影做下去。稍微了解电影的人都会懂得，电影是几乎融合所有艺术表现手法的综合艺术，要实现电影的制作非常难。常人社会需要用大量的资金来实现电影的制作，如果没有钱无法聘请足够多的好演员，设备简单，每人都需要干十几个人的工作，带着这样的团队去拍摄电影，常人中再有名的导演恐怕都很难做到。我理解这样的神迹只有在大法的加持下，有充满正念的大法弟子才能呈现。在正法修炼的前10年里，因为海外弟子很少，我曾经参与过不同的项目，做过主要的协调工作，当过记者、报纸编辑、时事新闻直播评论员，写过小说、诗歌和多首歌曲。我们在人的空间做了很多事，其实都是修炼。表面上来讲，确实配合了正法的需要和天象，但对修炼人来讲，也不过是一个修炼的过程，值得珍惜，但绝不是常人观念中的资本，不值得留恋和骄傲。在后10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我对什么才是真正的走出人有了更深的理解。近些年的修炼中，我一直默默地做着一些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工作，做饭、扫地、倒垃圾、卖货、收款、送货、给演员化妆、收拾衣服、打理后勤，这样的工作一干就近10年。合作的同修大多是后些年陆续从国内来的，我在和他们形成整体的过程中，经历着心境的考验，体悟着大法更高深的内涵和更严格的修炼标准。在具体做事的实修过程中，我时刻想的只有一件事，怎样才能把人救了。不断摸索中我悟到，当大法弟子能在相互配合中形成整体，在彼此协调的过程中没有间隔时，大法的神奇就能在人间展现，法中巨大的能量就会唤醒人明白的一面。这种形成整体的修炼状态会呈现在我们制作的影片中。2017年新世纪影视基地成立后，新的影片一部接一部的出，来自常人社会各种电影节的奖项源源不断，一 影片通过明慧网传播到大陆，成为大陆大法弟子传播真相的利器。越来越多的同修参与到了电影的制作和推广中，大家也都是义务的付出，不求回报。整体的凝聚力感动着每一个新来的人，其中很多是年轻的小弟子，他们工作中也体现着平和、忍让，处处关照他人的风格。紧张的工作片场，时时能听到大家开心的笑声，让我们这些老弟子非常感动和欣慰。由于电影工作的高强度，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，一年中我们很少有休息日，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。如何平衡好常人中的角色，也是我的修炼课题之一。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，我今天在人间的唯一意义就是传播大法真相，让众生得救，其他的一切都不能干扰。一天的时间是有限的，照顾几个孩子的时间不得不压缩到最少。由于在人这皮囊中生活，人心人情就是我要战胜的魔障。身边的朋友都送孩子去参加各种才艺培训班，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，我觉得自己需要坚定的是正念。每当人念悸动时，我就对自己说，孩子们从小就在我这个大法弟子的教导下成长，他们学着转法轮，就是师父的小弟子。他们每个人从小长大没有看过医生，这已经是得到了大法最大的保护和恩惠，是最幸运的生命了。我要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做好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中救度众生的工作。对孩子们的照顾，常年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。我把孩子也当作是自己项目中的同修，他们的付出和承受也都是为了众生，这也是他们来做大法小弟子的心愿和使命。因为参与电影这个项目，旧势力对我和孩子们的干扰迫害从来没有放松过。为了分散我的时间和精力，他们经常干扰小弟子。比如最小的孩子在家里非常懂事，乖巧可爱，一到学校就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完全无法正常上学，成了特殊问题儿童。我几乎每天都被学校找去，帮助老师照顾孩子。这种磨人的状态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三年。起初我看不清问题的因缘，一直本着修自己的思路去面对，是不是不符合常人状态，是不是对孩子的情放不下，是不是要暴露我还有急和气的魔性等等。一路修来，我确实变得非常平静忍耐，心的容量不断增加。我想到今天是自己的孩子，天天给自己制造麻烦，年复一年，自己绝不会放弃他。如果是其他众生呢？我也一样要有这种绝不放弃的意志。心境磨练确实让我有了对生命深深的理解和包容，但孩子失控的情况还在反复。人间的表现严重到警察强迫我带孩子去看精神科医生。我悟到这一切的干扰表面上是帮助我提高，实质上都是冲着救度众生的干扰。师父说，每当磨难来时，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，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，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。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，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，阻碍了他们正法。选自《精进要旨·道法》。我把心一横，孩子我交给师父了，什么结局都是人各有命，无需执念。不管孩子怎样，我都坦然面对，绝不会停止我参与救度众生的工作，然后再心静如水地发正念，否定邪恶对孩子的干扰。结果医生给警察出报告，孩子是健康的，无需治疗。孩子在学校也突然就完全正常了，老师和警察都百思不解。另外一个孩子刚刚进入青少年期，出现了常人孩子一样的逆反，接触的都是常人社会变异败坏的音乐、游戏，学校里极端自由化的环境 让老师的教学都变得很艰难。尽管我也和很多家长同修一样，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毁在常人中，同样也曾非常渴望孩子能到神圣的飞天去上学，远离危机四伏的常人社会。但我也想，只让自己的孩子逃离这样的状态不是目的，我们要救的人不都是生活在目前这样的状态下吗？怎样能引导整个人类走出这样的状态才是出路？改变众生的乱象本身就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需要持久的充满恒心、耐心和慈悲心。孩子有了不正确的变异表现，我想到的是不能让他给师父添乱，应该自己带好他。抱着这样的信念，我没有执着地安排他上什么培训班，也没有一定要让他如何发展的念头，只是坚持每天带他学转法轮。今年六月，偶然注意到明慧网又发了舞蹈班招生的通告。我想明慧又发通告，也许是救度众生的需要，给孩子报个名试试，也许他能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作用呢。报名的第二天就得到了面试的通知，第三天孩子就被飞天录取了。孩子到了飞天非常的努力，每天都在飞速的进步中，我心中的喜悦真的难以言表。大孩子大学毕业后也是一路顺利，刚工作一年就找到了至少需要3年经验的非常好的白领工作，他的事不用我操任何心，很好的圆融着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生活状态，我感受到这些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。一路走来，在救度众生中实修自己，我真正的体悟到正法弟子心怀众生就能与大法同在，心怀众生就能看破旧势力千变万化的干扰破坏，心怀众生才能走出为私为我的旧宇宙本性，心怀众生才能时刻被大法的美好所包围温暖，心怀众生才会一直坚强，智慧层出。今天师父帮我把常人中方方面面的担子都减轻了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真相篇的制作中，我唯有更加精进地在救度众生中实修，才不辜负师尊赐予我的恩典。以上只是20多年修炼过程中的点滴，请以此正视师父的伟大，正法修炼的伟大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
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珍惜每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30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最近我有一种感觉，修炼到最后了，面对不同的状况时，如果能抓住每个机会修自己，都能提高一步，不然机会一过就很可惜，再找也不会再有了。所以抓紧任何一个机会修，才是现在我要做好的。以下是自己的一点体会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一、面对多位老板时，今年年初多伦多的大纪元和新唐人真正的合并了，我发自内心的高兴，这可是我盼了多年的愿望啊，我们终于成为真正的一家了，资源共享，一起学法练功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过关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但万事开头难，刚合并时有点乱，我从原来的新唐人的办公室主管变成了纪元媒体集团的办公室总管， 刚整合时，我做的任何决定都要各方同意，我才可以顺利执行，不然你会做不下去。对我这个急性子的人，可真是考验耐性了。我也闯了不少祸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私底下跟同修沟通好了，让一位同修多做一份兼职。一天，老板 C 劈头盖脸把我说了一通，你把我的人都给吓跑了，人家辞职不干了，现在本来人手就少，你就是太强势了，什么都自以为是，别人看到你都怕，都发抖。我知道自己闯祸了，我赶紧解释，我是好心想让同修能多点收入。老板 C 根本就不想听我的解释，气呼呼地离开了。我马上打电话给那位同修，他一直不接我的电话，我就一直打，最后他接了，我求他原谅我没有沟通好，让他误解了，我哭着求他回来上班。同修就是好，他很快就答应我第二天回来上班了。我在办公室哭了很久，不明白为什么好心还做坏事，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配合的老板 C 对我这么严厉的批评，因为他从来要我干什么，我都是尽力配合的。回到家已经12点，我看我还是在不停地流泪，我就在车库里继续哭，因为我不想回家给先生看到我哭，我担心他不但不安慰我，还会给我伤口上撒盐，因为他常给我一句话，这点关都过不去，还说什么生死关呢？我在车库继续哭了半小时，期间很神奇，有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感觉就是委屈，突然转到第二阶段时，没有委屈的感觉了，是一种内疚的泪水在流，觉得自己修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还是那么差劲？觉得老板 C 说的，太强势，什么都自以为是，别人看到你都怕，都是对的。因为平时别人说我，可能我都不以为然，现在让你觉得信任的人给你那么一棒子，你才会有感觉，才能彻底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才能下决心改。然后到了最后阶段，我流的是感恩的泪，我感谢师父还给我继续修的机会，我感谢同修对我的负责任，不怕得罪我而严厉指出我的不足，让我能彻底认识到自己要修去的执着。当我在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的同时，突然间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，我知道师父鼓励我，我突然全身轻松了很多，谢谢师父。第二天还是有点没彻底放下，就找了老板 A 和 B 诉苦，说我不能胜任这个职位，提出能否给我做其他的工作。老板 A 和 B 都说，去哪找这么好的修炼机会呀？跟同修诉苦时，他们都笑我说，你现在不做这个，你能做什么？回来当销售？天天出去讨钱还给人骂，现在这么一点关都过不去，还怎么修呀？看来辞职不行，还得继续干。我只好给老板 C 短讯说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沟通不好，造成你们的麻烦和问题，特此表示道歉，也请原谅，同时也谢谢你的提醒和批评，不然我还真不知自己那么差劲，一定改正。老板 C 回复我，都是修炼过程吧，谢谢你。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矛盾这么快就化解了，这里我也体会到一点，就是当我们跟协调人有矛盾时，不能从个人的情绪上去衡量对错。协调人对我们的批评和指责，可以说他们是从整体的利益出发的。如果我们对协调人的抱怨当成是针对个人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产生不满，接着就可能抵触，然后就会演化成对着干，最后就发生我不干了，协调人也就只能是不干拉倒。这个时候谁最高兴？就是你最高兴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哦。在这正法时期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有什么比得上在正法项目里工作和修炼更神圣的呢？二，面对需要放弃时。两大媒体整合后，我要管理四个单元，工作量增加了好几倍。老板 A 为了让我到人多的单元上班，就说让我任挑一个办公室给我自己。我刚把小办公室整理好， 就有不少同修来找我交流。自己关起门来时，感觉还真有点当官的滋味，心想干了十几年了，终于有点官的样子了。但好景不长，椅子还没坐热，老板 A 跟我说，有人反映你在里面比较吵，另外很多不少长期干了很多年的主管也都没有自己的房间。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我说我会退出来。这时老板 A 又说，我们的前台一直找不到人愿意做，怎么办呢？我一听更明白了，我说对，我可以做前台。我看老板 A 一下眼睛发亮，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因为我一下子帮他解决了两个大问题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很高大，感觉到我的功忽就上了一大截，觉得自己就像师父讲过的那个让房子给别人的练功人。地上的石头踢来踢去没人要，那我就捡那石头。出自转法轮。但回到家后，自己想来想去，感觉怎么像被骗了一样呢？官也当不成了，还成了一个看门的，不平衡的心出来了。晚上学法时，感觉自己的功忽的又下来了。第二天表面上还是高高兴兴的把东西搬到了前台，当个个都问我怎么坐这里时，我好像还不好意思回答。更让我尴尬的是，同修进进出出时称呼我的有小姐、阿姨、张女士、张太太，有的还叫靓女，我简直都有点受不了了。可能看我过不去，晚上就做了个梦，展现的是白日飞升的景象。因为我在办公室的最前面，所以我是第一个飞出去的。醒后，我感动地赶紧给师父磕头道谢，谢谢师父的鼓励，因为弟子人心重，没做好，让师父操心了。我现在安安稳稳地坐在前台，特别高兴。进进出出的同修还不停地给我吃的，同修说我把前台装扮得像花园一样。我想我们的媒体在往世界最大的媒体迈进，我们的前台就要像一个大媒体的样。当然也希望更年轻和更漂亮的同修来做我们的前台，我相信我们会有这一天的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英文大纪元从22日开始就成全付费报纸了，我在前台也可以卖报纸了，所以我现在不只是个看门的，还是个报纸摊位老板了。三，面对同修帮助时，我是个热情开朗，同时也是暴躁的人，在修炼的路上，去暴躁的心一直很艰难。但幸运的是，我周围有很多帮我的同修。刚整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同修有的说：“这回升官了，感觉怎么样？”有的看到我来办公室就说，领导视察来了。有的看到我在倒垃圾就说，哇，领导亲自倒垃圾了，不错。有的看到我在刷碗就说，想当小和尚吗？快点涨工呀。开始听到这些话时，也都知道同修都是在开玩笑，但感觉就是不怎么爽。我会顶回去说，升什么官呀，只不过是厕所多了几倍，要服侍的人员多了几倍。什么领导呀，只是多了几倍的活干而已，你来干呀。后来我意识到，其实不要以为同修是挖苦你或者是讽刺你，其实是在帮你。有位同修每次遇到他，他都是说一些风凉话。有一次他很晚才来到厨房，看是否还有午饭吃。我问他吃了吗，他没好脸色地说，吃了还来这儿干什么。我就问他说，我怎么每次跟你说话你都是这种态度。他很认真地说，不管我怎么对你那是我的事，但你一定要对我好。我一听这句话很在理上，我马上笑脸相迎地对他说，你说的对，这里还有点吃的，你好好享用吧。他也笑了，以后他就没有再冷言冷语了，我反而觉得没意思了。还有一次他很真诚地说要我帮忙他一下，我一口答应了。帮完他后我问他，你好像很讨厌我是吗？不然为什么你常常一开口就讽刺我呢？他笑着说，其实我也没那么讨厌你， 我只是觉得逗你生气后我特别高兴。我马上意识到我应该向内找，这不是很明显地告诉我我很容易一碰就炸吗？所以我赶紧跟他说，太谢谢你了，真的发自内心地感谢他，不然谁会这么傻帮别人修啊。我这个暴脾气不是这么磨，真的很难改啊。自那以后，我就下决心要好好改我的坏脾气了。但不是说改就可以改的。早晨的媒体晨练，我要负责练功音乐，我就在一个靠近音乐的位置上。一位同修 B 就说，你还挺会选好位置的哦。我马上没好气地回复说，给你啊，你来负责放音乐啊。同修说，我怎么表扬你都不知道呢，还发那么大的火，党文化。我说，你要表扬就不会好好表扬吗？为什么要惹火别人呢？难道你这是传统文化吗？当我意识到我那坏脾气还是在发作时，我下决心说，以后我一定要静心想想别人说什么再做反应。其实同修说的对，我就是自身的党文化太严重，才有这种不能被别人说的表现。尽管我是1995年移民加拿大的，出国已经24年了。还有就是一种不平衡的心，觉得自己这么辛苦，每天这么早来准备好东西让大家来练功，一直在等表扬，谁知这个表扬不合自己的心意，就马上原形毕露了。其实我常常会犯这个毛病，对同修对家人都是不顺意就火。其实深层一点挖，我悟到为什么同修喜欢给我讽刺的话呢？其实也就是自己招来的，因为自己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有时还很刁钻，伤了很多同修的心。有位同修曾经跟我说，其实你是一个好心肠的人，只是发脾气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爱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。你呀，想发脾气的时候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肯定能抑制自己。四，面对同修赞扬时。自从大纪元新唐人合并为媒体集团后，为了建立更好的修炼环境，让更多的同修参与媒体的集体晨练和集体学法，我每天4:30起床，提前赶到办公室煲粥和准备早餐给大家，还负责练功音响。后来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，都变成了僧多粥少。因为服务于大家，所以常常会听到同修的夸赞。但幸亏每次受表扬时，都会有挖苦的回答，让我不至于生出欢喜心。有同修感受到天天可以练功学法后，还有美味的早餐吃，就真诚地对我说，有你真好。但马上就会有同修说，是的，有你真好，让大家可以修得更高。其实我能明白这位同修的意思，是因为我常给同修过关，大家在我的指责中提高着心性，所以我想我一定在服务于大家的同时，不能有指责和埋怨心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同修问我多少岁了，我说我56岁了，很快就到60了。同修惊讶地说，我一直以为是40多呢。我正美滋滋的时候，另外一位同修就说了，你以为别人说你年轻呀，其实是看你平时的言行很幼稚，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，才觉得你岁数小。我很感谢同修的提醒，我说我会改掉我那口无遮拦的坏脾气。最后，以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的讲法与大家共勉。作为媒体来讲，要做好应该做的事情，那就得修好自己。所以修炼呢，对大家来讲，对每个参与媒体的大法弟子来讲，修炼是第一位的。因为你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，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，这是一定的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30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转眼间步入大法修炼已经八年，对于修炼的理解也随着时间发生变化。近期在一些过关的过程中，以前对法理解模糊的地方，慢慢的或是突然的变清晰了。有些我自认为是比较深的执着心结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打开了。我深深的知道，那样的一瞬间的领会是师父赐给的。这里仅举两个例子。一、修善。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经常出现一个说法，叫看不上别人的心。这个说法的意思很明显，可是为什么会看不上别人呢？以前总是觉得自己看不上别人如何如何的行为，是有这样那样的理由的，总是貌似理性的一分为二的看问题，实际上就给自己的修炼打了折扣。比如看到别人的什么行为感觉不顺眼了，就出了念头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，然后又想这人不懂事，不与他一般见识，修自己吧，于是就不吱声躲开了。我曾经以为这就是修了，可是最近才明白，这是用一个很模糊的说法掩盖了自己本应该修出善心的机会。善不是想象出来的，而是修出来的，在和别人的互动中，自己所表现出来的状态，平和的语气，柔和的神态，为对方着想的诚意，放下私我的醒觉，都是要在和别人的互动中检验出来的，都是要在和别人的互动中修出来的。看到不好的行为，不符合法的行为，或是会在常人中造成不好影响的行为，我的沉默真的是视而不见修自己吗？如果真是视而不见，我的内心怎么会有对这些行为的评价呢？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这不是以修自己做借口，滋养了自我保护，自私狡猾的物质吗？经过了许多年的修炼，我终于能谦卑地提醒自己，所有发生的都是自己空间场内需要修去的物质的投射。可是现在烦恼又来了，我觉察到自己一闪而过的不愉快，却找不到是什么执着不好的东西隐藏着，让我被带动产生了那一闪而过的不愉快。和同修交流，同修告诉我要扩大容量，要放下对人的观念，要忽略不离等等，这些我都想过，可又觉得有些飘渺。直到一个同修给我指出来，说我缺乏善心。是啊，我眼前一亮，深以为然。不要自以为善，一定要修善，在起心动念、行为表现中修善。既修出了自己的善心，又可能帮助到别人，多好。有时我在想，那些看上去一团和气、婆婆妈妈的好心，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善的一种表现。历史重温了师尊的经文，精进要旨，浅说善。师父说，大法是圆融的，真善忍三个字分开来，同样具足真善忍的特性。因为物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，而微观物质又是由更微观物质组成，直至穷尽。那么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，善也是真善忍构成的，忍同样是真善忍构成的。我豁然开朗，没有真的善不是真善。此时想起师尊讲的法，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，我们练的功很大，出自转法轮。我的内心在那个瞬间感觉到了那种无以言表的宏大，似乎触碰到了些许造化的奇妙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真善忍同修这几个字似乎照亮了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也同时照亮了和我有连带的、有缘分的所有生命的每一个细胞。我真希望这种状态能一直保持下去，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对所有的生命善待有加了。可是那是师尊赐给的，不是自己修出来的，得实实在在的、扎扎实实的修出来才是自己的。二，修炼，主意是要强。出自《转法轮》。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是最明确不过了。有时候看新闻就有一种感觉，正法进程给人间形势带来的变化，用日新月异已经不够描述了。时候到了，人在醒来。我去征迁的过程中，遇到一些小事让我颇有印象。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讲为什么要征迁，讲法轮大法，可是他突然打断了我说，你只要提到共产邪恶主义，我一定会迁的。有的人会告诉我，他们就是从共产邪恶主义国家出来的，不需多说，一定要签字。也经常会遇到人鼓励说，你们在做正确的事，坚持下去。从世人的行为表现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共产邪灵的覆灭解体。还有一些人在听了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后，诚恳地询问有没有什么为法轮大法捐赠的渠道等等。行走在人群里，和他们去交谈，讲真相给他们听，也倾听他们的反馈，就能实实在在感觉到世人在觉醒，世人为法而来。这一幕幕让我的心感到安静，因为佛性和人性本善的流露，服饰、外观、文化、语言的差异都被淡化了许多，与大法结缘的喜悦成了他们共同的语言。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些人，无需任何刻意的展示，他们已经让我看到了人的生命深处美好的东西。在这某种程度上更加帮助我去掉了一个很大的执着，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质询和随之而来的对修炼本身的困惑。我得法的表现形式是被师父的法感动，读《转法轮》中的一段法让我笃信这是神写的书，因为人没有那么大的慈悲。于是我走入大法修炼，我深知是法选择了修炼人。可是这个从记事起就有的对生命存在的本身的困惑却还是挥之不去。生命的来处和去处，师父的法讲得很清楚了，最原始生命的产生师父也讲出来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可是我的心结就是在那儿，而且也不敢问。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，有弟子问，宇宙中为什么要产生生命？师尊回答，就像一个微生物在用它的思维方式认识人一样，人的思维是永远也无法想明白神的存在与思想方式。人对宇宙还不认识，还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怎么能问起宇宙中的事呢？这个话问的等于问为什么要有宇宙。我们就别管它为什么有宇宙，为什么有生命，因为这不是你能知道的，也不是你应该知道的，就是不管你修多高，都不是你知道的。当然了，造一个宇宙是空的，没有生命，什么都没有，那有啥意思？用人的话说，就是主，万王之王，或者叫主佛道神一体之尊要这样。我知道这个困惑的东西不对，不是自己，却苦于难以突破，多年来一直盘踞在我的空间场里不散。有一天，这些问题又反上来了，想得很难受，就到外面走走。外面的花开得正好，树上也添了很多活泼的新绿。就在边走边看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就像师父打进来的一样，出现两个清晰的字，生命。我心里愧疚，默默和师父说，师父对不起，师父对不起。 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，师父明确讲了什么是修炼。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。修炼呢，就是成就生命。出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哦，这个师父告诉过我了。虽然如此，我的状态还是时好时坏。我知道这样下去就完了，就被旧势力的钝刀子害死了。可能是时机成熟了，终于有一天我发出一个明确的念头，这样的问题和想法不要再有。我知道这些问题和想法不是我的，是你们的，你们不要用这些败坏的观念来干扰我，就有善解的机会。你们如果再来，我就把你们当作是魔，统统解体掉。我的功时时刻刻都会这么做。正念的威力是强大的。果然在这之后，那些所谓的问题、消极的物质、莫名的悲伤就很少往出冒了。再后来就完全没有了，对法的正信的本性占了主导。刚才之所以说时机成熟了，是因为这个念头的发出也是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才有的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，按照时间顺序如下。一，刚得法不久，有一次打坐不能静下来，各种念头在脑子里翻腾，翻腾的厉害了，我还会随着他们去想。这时候高空中突然传来师父极威严的声音，主意识要强。我浑身一震，不敢造次，立刻受了那些被带动的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。这是一件事。二，几年后，因为一些眼睛看到的、接触到的人和事，让我的心里很难过，倦怠、消极和厌恶的那些东西越来越重。那段时间，如果不是给自己规定了唯有师父、唯有法的一条准则，简直是很难走过来的。师父帮助我安排了一位同修和我相遇交流，分享他自己的修炼体会。我受到启发之后，就静下心来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。短短15分钟不到，就仿佛看到一团团黑色的物质从我的毛孔中被清理出来散掉了。那个场景如此清晰，历历在目。发完正念，整个人就轻松了许多。我再一次清晰地看到，明明白白地分清自己，认清外来的干扰真的是非常重要，这是一件事。三，可是还有一种强大的业力叫思想业，这个东西很会骗人。我自己就有体会，很多时候以为是自己在思考，其实是被思想业带动，进入一种混淆不清或者纷繁无序的状态。有一天，我决定集中清理思想业，怎么办？当然是被师父的法。我记得那天是周四，我一有空就背法，几乎不停地背“主意识要强”那段法，而且加大密度发正念清理思想业。持续到周五大组学法时候，我还在这样做。那天大组学法，我去早了些，就坐在那里发正念清理思想业。这时候两个阿姨同修来到我旁边的座位，一左一右整理他们带的东西，塑料袋的声音和他们聊天的声音都很大，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。但是那时候我发正念却突然入定了，周围的噪音都被隔开了，我知道我做对了。回家的路上继续背法，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继续背法。这时发生一件我几乎永远都忘不了的事。当时夜深人静，我在脑子里一遍遍背着主意识要强这段法，背到师父说，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，反对它。出自转法轮。这时我脑子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声音接了下去，那就行了呗。 我当时吓了一跳，那个声音不是我，不是女子的声音，是一个男声，但却是清清楚楚从我的脑壳里发出来的，而且那个声音里包含着苍老、惶恐、无可奈何又不甘心的狡猾。我定了定神，啊，思想业，你终于受不了跳出来了，我要灭的就是你。我继续背法，一直到睡着了。那是我唯一一次清楚地接触到思想业作为一个生命体，在我的空间场里试图以我的面目出现控制我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每次想起来，我都还有些不寒而栗。人的肉身太弱了，那么多不好的东西干扰，有些甚至是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，主意识不强的话真是太难了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首先从语言上入手，着意控制自己。举几个例子，我很注意不说什么我的执着心这样的话，因为那些执着心是外来的拜物，不是我。我也不说什么病业观这样的话，啥叫病业观？修炼人没有病，哪来的病业观？都是心性观。我也尽量不说老年同修、青年同修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一次又一次看到随之而来的人念，如果这时我去强辩或对抗，就又中了旧势力的招。但是有时候又很难找到一个不触发观念的替代，所以只能是不去响应，并发出一念不承认这些东西等等。这种在人上还是在法上的一念之差的考验总是存在着，越是在平淡无奇的时日里，越是能体验到修一丝一念的严肃。说起来容易，但师父说做到是修，出自红引实修。经历了这些过程，我终于在那一天发出那个明确的念头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回头看看这个过程，我有些感慨，兜兜转转归向来处，就是以恭敬顺服的心，无条件的信实心法。再次重温师父《论语》的开篇，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，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，内涵宏伟至极，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。出自《精进要旨》《论语》。以上为个人修炼体悟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